跪的心来敬拜你，因为我们认识你是神，你是创造的神，你是拯救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所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就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也要宣扬你是荣耀的那一位。哦，愿万人都认识你，愿万人都服顺服你，愿一切被造的都要彰显你的荣耀。哦，主啊，你的爱也充满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不仅要看见他大能，我们要惊艳到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但是让我们更是深深的藏在你的爱里，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不完全，真知道我们有软弱，真知道我们在里面常有亏欠，但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怜悯，主，我们就知道，主，投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会缺。哦，因为你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哦，凡求就必得找，寻找就必得见。是的，我们叩门，你会给我们开门。哦，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借着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掌管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放下，只要我们愿意全然交给你，你就必定显明的同在，你就必定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是要做的事情，好叫我们的人生因着你，我们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是因着你，我们才有能力，才有见，才有那个见证，才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因为你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你确实叫我们得着一个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因此，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当中，我们敬拜你，在敬拜当中，主啊，我们敬畏你，因为是全然可畏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成要做的工作，主啊，得着我们，哦，好像我们要得着你一样，主啊，你说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语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把我们带进你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啊，后书，我们应该今天可以把这段，我们再说从第十章开始，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还是为保罗为自己来辩护，辩护什么呢？是辩护他是一个使徒，他是特别是从神派来做外邦的使徒。那这个使徒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他很清楚神给他的权柄能力是什么，所以他放胆的。那但是呢，如果人家不接受他使徒，当然人就不会接受他的教导，所以他不是为他的职分啊，我好像人家要人家一定要尊重他，或要人家看得起他。不，如果人不认识他是使徒，他讲的就没有用处了，或他讲的就没有什么他的所谓的果效。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主耶稣一是要强调，因为人不认识他是神，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与神是合而为一，只是差那句话，我与神原为一，基本上那句话在原来文字的意思，我就是神。但是呢，这些人当然直接这样听很难接受，就是听见的又很难明白，所以主耶稣花了蛮多的功夫，所以呢用了学话，你相信旧约的摩西吗？你相信摩西就会像我，就相信我，你相信旧约的律法，你相信律法，律法指的就是我。所以主耶稣不是为了他自己，你承认他是神，你不承认他是神，他永远是神。那要是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不承认他，不相信他，啊，他是神，那他讲的我们就信不来了，而他讲的我们也不会去遵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看见救恩，但也得不着救恩。不是我们没有神不为我们预备救恩，是我们没有敞开我们的心来得到救恩。如果要证明说主耶稣是，所以包括有神迹奇事在身上，神的灵在我的身上，最好传福音给贫穷人。 所传奉给贫穷的底下，马上就讲了几件事情，包括叫被掳得释放，下你的干劲受压制的自由。换句话说，做一个使徒，他尽他的力量去证明他是使徒，不是为了自己争个面子，好像一般的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一样，或者那些为了名利来追求这些所谓老师一样。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不接受他是谁，就很难接受他所讲，因为他讲是一个真理。在这底下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方面，最少这段经文你可以找出，当然你可以都分类。第一个，他非常清楚他的信息就是传福音，他不是传他自己，不是传他自己多么有学问，不是他传他自己在宗教这个领域上多么有成就，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也不传他有不去讲究，不是他以前多么有权柄，因为他可以逼迫追杀这些基督徒。他不是讲他自己，他讲的就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用这句话，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某个角度，加太说，如果不传十字架，我今天就不需要受这羞辱啊！这加太书说，今天因为我传十字架，因为传救恩是白白的，只要你相信耶稣，那相信耶稣的相对，你一定要放下自己，但人不肯放下自己，人都以自我、他的成就、以自我的努力，为他的把握。所以守律法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那个的态度带出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人不能够亲近神，因为没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守住律法。问题在这里。 OK， 所以整个的福音到底我们做一个的所谓领袖，甚至做个属灵领袖，你的信息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你讲的什么，然后你所做的是否照你想你所讲去做，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也提过的，你活出，既然你传的是不是一个道理，你传的不是一个福音 in a sense， 不是传一个理论，你传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论到福音就神的儿子。所以呢，一讲到对保罗讲福音不是一个 theory， 不是一个神学，不是一个观，福音就是主自己。那问题是你传主自己，那你经验过这位主吗？你经验过这位为你死为你活升天主阴间圣灵住在里面的主吗？你对这位主认识有多少，经历有多少？你可以像保罗这样说，我可以像保罗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你有没有活出你所传扬这位主。那第三个，我已经说这边我们提过这个，你做的时候是叫人得好处吗？是造就那个人吗？你可以讲很多的大道理，你讲很多的深奥的道理，那个人听了以后他觉得你的道理讲得很好，但是结果是什么？这个人他说我懂得好多，你是造就他的所谓的知识这方面以至于他会自高自大，还是你的造就是造就他的生命？所以前面这边说我是造就你，不是败坏你们。有个传道人真的很有意思，是一个我也听到他这样讲，不过在同时一个的连长的长辈，他是蛮尊重那个传道人，不过他讲完那句话他很生气。另外那个传道人很他说我懂得，我他说你们算什么，就他正讲话，灵恩的算什么，我才认识神，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脑子里面。感谢主，整本圣经在脑子里面。底下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是保罗问当时的教师，你可以教导别人，但你真的你活出你的教导来吗？你说要相爱，你真相爱吗？你说要为主的缘故放下，你真放下吗？哎，我们讲这都会讲啊，所以英文这样说 talk is cheap， 讲了谁都会讲。我不是我没有任何意思说在看清的计程车是这个有，但是你上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一套，如果他愿意跟他聊的话。 他真的天文地理都认识。我所以有时候就完了以后听，哦，原来我有时候觉得他比我还有学问。哦，我的意思不是比较，就他真的懂得比我还多的。但是问题是你做得来吗？你可以说那这个不好不好，那如果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一定做得好吗？所以这是我常需要检讨我自己，真的，因为我一天就是要把道理讲清楚，不然马上一个问题是说，你把道理讲了，人家说你讲的不错，那问题是，你活出这个道理来吗？啊，这是，所以呢很重要。如果，所以我们用这句话，如果你的生活不能够跟你的道连在一起，你怎么能够叫一个人从你身上不仅听见道，而且从上看见道？我不跟你们说，以前了，好多年前了，那刚出来做传道没多久，我常常这样的说啊，弟兄，哎呀，我们人都软弱了。哦，有时候他说到谁不对谁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一句话啊，人都软弱的，传道人也软弱。好像这句话变成从一个角度很谦卑啊，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成为一个很平常一个，我不好用这个字叫借口，就是说，只要你如果哪个说欧姆斯，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我们人都有软弱，因为真的真的被你逮到了，我的错被你逮到，我就我的人都有软弱，你不要看人呢、啊，我们常讲要看神，对不对？不要看人呢、啊，不要看弟兄，要看也不要看牧师啊，牧师也是人，我们常这样说。好像就我们就什么的责任都没有，反正就不要看我就了事。有一天呢，我就是读登山宝训了，做盐做光，盐跟光没有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每天每个人都碰到东西，但是却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所以那天，那是好多年，二十几年前，我跟主说，我知道我很软弱，我有责很限，有限的责，但主啊，我要帮助我。当一个人遇见我的时候，他一定要从我嘴中有机会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从我身上能够看见福音。我真这样跟主说二十几年。所以有人说，牧师你是不是很容易学？你也是才难学的。你没有个性吗？你没有脾气吗？你没有你的主观吗？我每个人做一个基督徒，做的外面讲一堆，里面不是那一堆，叫做假冒为善，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不说正常，很平常的事情。你看的差不多就这样子。每个人，我们也会说，那个人讲一套，做了一套，是另外一套，他自己更不是这样。那我们呢？所以我常常感觉到，用现在的话，一句话叫，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听到一些的这种的 conference， 这个时代没有这个所谓的父亲，没有属灵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说这句话没有父亲？因为没有榜样，因为没有榜样。父亲就叫做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的心，中间你可以用不同，因为那句话是比较这个笼统，就是比较是 in general， 没有指出是哪一个，不过中间绝对包括这个在内。因为你从保罗角度来讲，那个时代不是没有老师，是没有什么，没有父亲的。你们老师很多，但为父的不多。为什么？差别在哪？父亲不教孩子，那谁教孩子？哦，老师的事情。老师很好，很好，老师甚至给他很多的知识，甚至有时候还提醒他这个对还是不对。不，坦白说，做一个学生不太容易，相对于跟一个父亲，不太容易从老师身上看到榜样。就从父亲角度，所以今天谈到这个时代，这个我们谈了很多了，教会在谈这个，当时社会也在谈这个。哦，这个年轻人讲，只是在问一件事情：年轻人，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我上了这个电梯的时候，大概有几个蛮认得，就我们就打个招呼啊，就跟我打个招呼。其实我不认得， 啊，实在有个姊妹跟我说，啊，就打一下哦，欧牧师呢。然后呢，站在前面一个男孩子，正很可爱，那个男孩很可爱，啊，大概是初中、高中，这种年纪。那当你看见他，应该他的长辈可能是妈妈，应该是妈妈。那他孩子给我打招呼的时候，那很有意思，好子就跑过来，就在电梯里面就跑过来抱着我，哎，不放，真的真的，我以为他是客气。最后这个姊妹问说，他是喜乐家族的。我是很感动，他敢，这孩子敢不敢我不晓得，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既然一个不认识的男孩子，小那个男孩，他喜欢过来抱抱我，还抱得蛮紧的，你真蛮感动。然后在出电梯的时候，这个姊妹就跟我讲，他是喜乐家族，然后跟我说，牧师啊，谢谢你的照亮光。我要说是在这里，我希望是两个事情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其实我还在学，常常我的情绪会来，常常我的思想会乱，但是我相信我比以前成熟了一点，就让他去了，就让他过去。那要紧的是神的道有没有在里面产生力量，那个就是说福音本是神的。 Talk is cheap， 谁都会讲，爱主谁都会讲，为主牺牲谁都会讲。不过在生活里面有没有活出，我想这是很重要。这样的话才能够成，这边说是成就，以至于保罗这边很大胆的。然后第四个是什么，他就负起他责任来。不论你们觉得我这时候处理的态度，你们是喜欢的不喜欢的，接受不接受，甚至批评是我是胆小的也好，说我是这个粗糙的也好，说我是严厉的也好，这无所谓。因为这前一面三样都对的时候，我只是尽我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都喜欢我这样的做法，但是你知道这是我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尽我的量去做。所以第四样事情，你做个领袖有责任吗？扛得上吗？你觉得应该这样讲？有一次有个传道人，跟一个妈妈在讲，哦，这个妈讲一大堆她女儿的事情。最后这个传道人就问她，这个传道人是姊妹的，就问，那你不跟她讲了？没想到这个妈妈说，这孩子这么大了，我还敢跟他讲？你听得懂这句话意思吗？你一大堆看的不对，不，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讲？你是妈妈。哦，我们讲会吵架，我们吵架不开心，我们吵架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可能是，可能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的去探讨的，去调整。不只是单单那句话。坦白说我很难明白，可能我讲的东西我孩子每次听完都很开心吗？你讲完以后你的妻子开心吗？或你讲完妻子讲完以后你的丈夫开心吗？甚至很多时候你跟父母讲他开心吗？人际关系真的很复杂，因为我们常常那句话你的好意，不过人听错，这是一种他不开心。可能这种话提出来的时候，他的时候，这时候他不希望你知道他的软弱，你讲了他也很不开心。不过问题是你该讲还是不该讲？有时候一些问题难受，是这样子吗？那个人坐在我前面，那个同工这样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这样，我就抓起电话就问了，他就坐到对面了，所以他讲的东西要讲对哦，不要乱讲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哎，刚刚有这个事情发生，是这样子吗？你需要负责任，不见得。所以你在我真是被这个影响，这两个先知在一个聚会当中为我们祷告， 有个先知说，弟兄啊，从今开始你不要成为一个 politician 像政客一样，你要的是不是所变成一个 popular 的人，你是要成为一个 proclaimer，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成为一个 disciple 啦，你要成为一个带门徒的人。然后他甚至说，我宣告你有六个门徒。是谁我也搞不太清楚。那这个录音带我还有，那是1989年的录音带，应该有多久。我要说说在这里，给他一提醒以后，我觉得做一个的领袖，属于的人，不论是传道人，或是你愿在公司里面有见证，或许你需要在家中对你的孩子，对你家人，如果是父亲的话，或者母亲有影响，不扛责任是带不出结果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在这公司做个很高级的主管啊，这个长官，但是对你的部门没有影响？不要得罪人，这是我们最喜欢讲一句话。在教会多讲一句，哎呀，不要吵，我们要合一，这是另外一句话。这个我都同意，我故意要得罪人吗？不要做这种事情，这是很无聊。那这个道理，你不可不合一吗？不过底下出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时候你需要处理一个问题，你会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老练一点，需要知道怎么处理。当然你所面对不是事的问题，而且人的问题，有些的人不能够这样直接，有些人是可以直接，有些你跟关系熟到程度，你讲得重他还觉得谢谢你，有些人他关系不够，也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讲完以后他还认为是这个意思，还是会跟你弄不来。那你怎么办？都不要讲了，弄不来都不要表达意见。当然也要学习，那有时候你讲了以后，人家就讲半天，更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是你这个意思，哦，你觉得这个人原来是他的想法是这样，你就不要去碰，就是就让他去。所以我想负责任是必须的，这四样事情。那第五个，昨天开始我们提了一下，就是你需要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你知道需要神要你做是什么。这就是回到一个地方来，你需要走在神的旨意。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你的命定、你的呼召、你所走在神的旨意，这三样事情对我来讲是分不开的。你的命定就是放下自己，更多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你的命定，我们每个一模一样，我们的命定不是做总统，不是做董事长，你的命定，我的命定，每个一模一样，不论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有学问没学问，有钱没钱，你我的命定就都像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的呼召就不一样了，神呼召你做这个，神呼召你做那个，神呼召你在学校你是做老师的，神呼召另外一个弟兄他是负责做校长，或者负责另外或者姊妹他是做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我们每个人呼召都不一样，以至于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环境里面，我们活出我们的命定，我们每个人都活出像主耶稣基督。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或者越成熟了，第三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大家都认为知道神的旨意很难，但我认为本来知道神就很难，难再来，因为拦着我们这个人拦住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愿意活在我们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愿意活在主的呼召，神要我们做这个东我们就偏要西。如果前面这两样都对，我认为，我告诉各位，我认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请问你的孩子，你会对一个不听你话的孩子讲你的想法吗？你是公司的那个你的部门的负责人，如果底下有员工不要多了10个，有一个一天跟你唱呛的顶嘴的，每次你跟他讲，他跟你说不是这样，我不同意，请问你要把你的想法跟他讲？不倒过来，那个人是知道希望跟你的想法一样，而且跟你合作配合你的，有时候 你都愿意跟他多讲点，甚至不仅讲，我就很喜欢，不仅讲他想法，他会跟你讲他的感觉。真的会这样，有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这么严重嘛，不过他会感觉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压力很大，那不是事情的问题，那是感觉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样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怎么跟他一起祷告。如果单单事情角度，这个事情简单，就一二三就了事。不过突然发现这情绪的问题，这感觉的问题，里面带出害怕，带出气愤，愤愤不平，这东西那影响太大。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要知道你的呼召什么。昨天我花了蛮多时间在谈，不是每个人做传道你就一定就是受一个装备，到你受的装备是为了将来做什么，有受那个，你是这样做牧会的吗？你是神人应该去读牧会，如果你做宣教士你应该去做宣，如果你将来出来以后是神要用你成为一个神学的老师，你应该去更深的去认识这个神学，那是不一样。当然有些是用这个志工应该在职场里面，不一定要进到传道人。我不认为每昨天有个弟兄啊，昨天还前天他跟我谈的，礼拜二昨天礼拜三前天他跟我谈的时候，我说我要的是双子。有一天我他说他因为他对我说他很优秀，他跟我说牧师我现在已经其实可以对，因为他连字已经够，这是我听不懂，在台湾说你连字够就可以，我们在国外那是你要连睡道才行。他说我连字够已经可以拉怎么就很多的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他小学老师还是个初中老师，他说现在很亏欠，我说亏欠现在啊他已经是老师退休了，每个月还拿6万块，他说心中很过不去，因为他什么事不做还拿这么多钱，他说的。我说原来还有这种事情，因为他一毕业以后大概在20来岁就已经做老师，所以他只要做个什么25年噻，那他就所以他50岁他就已经可以退休了，所以他还拿这么多钱了。那我说很好啊，那不要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啊，反正有这个收入没有问题，生活没有又好服侍主，所以他真跟我讲了，他现在年纪蛮大，比我还大一些，他跟我说他最大希望做传道人。我说 OK， 你就赶快去做传道人。他真很有心做，他真很有心做，为这个要感谢主。所以我要说是，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啊，神要做这个就做，所以问题是你愿意吗？你愿意一生奉献给主？第二个，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神叫你去东就东，上去西就西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乐意自动的，让我大胆这样说，主动的告诉你，孩子，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就是你走这时候走不对的，圣灵会感动你。你读读《使徒行传》，保罗有很多想法，你说他没有想法，圣灵就拦阻他。圣灵就告诉他，圣灵就给他有这个叫做异象，马其顿异象，我们最喜欢说这个，不是这样子吗？原来知道神的旨意，从个角度非常难，难在我这个人，不相对知道神的是最容易，因为是神主动的跟你讲。如果神跟你这样讲了，你就走在心当中的时候，我相信底下讲的事情就很有意思，是很自然，神会与你同在，神会与你同行，神会与你同工，同，就这样，就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在基督当中。如果前面这个没有啊，我们讲同在抽象，讲成同行这种，神与神同工也错，因为神同工说，神说你希望我跟你同工啊，坦白说都是我听你的，你从来没听我的。神啊，这样赶快啊，台湾这样赶快这样，主啊，这个这样都是我们跟神说要这样。我觉得这阵子神让教会让基督徒遇到很多的意外，因为神说是你要跟着我，不是我要跟着你。我们会讲句话讲了几百次，神的道路神的意念不仅是高过 用以赛亚讲，还多讲一句叫不同。感谢主，二十几年前被神更新以后，三十年我就学会神的意念却跟我不一样。我想东他一定是想西的，我想到的一定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想不到才是他。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来，你真愿意打开吗？你就一天想神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吗？真的问来问去这句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没有信心，因为我常说神啊，真的吗？不，从另外角度来，我认为在信心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要知道这是真的，起码我的目标对，起码我的方向对，只是细节还不对，所以我一直要问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如果想都不想想，我才不要问你，你还需要问真的吗？如果弟兄啊，完以后让我请你吃个去什么拿个吃个大餐，他对我有信心才会问真的吗？如果他对我信心一点都没有，那牧师算了吧，不要开我的玩笑。哎，如果他对我还有这么一点心，他一定要问真的，然后就为什么？什么时候去？一定问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连目标方向都不晓得，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细节跟我打开，你觉得你会讲这种事情吗？你明明知道那个人不会听你的，你要跟他讲细节吗？我认为我不会，因为没有好处，没有意义，浪费。常我就哎呀，不用讲这么多了，不要浪费了你的时间，我只比较客气一点，就这样子了。所以回到这地方，你要知道神的呼召，一个领袖你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目的在，请问要把人带到哪里去？这个观念是在我在学讲道学的时候，有一个的，我还记得他在浸信会的神学院，当时讲国外，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是写他看他书，他跟我讲，你不能够做一个讲道的人。弟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这样，然后我们读一下底下经文，讲几节经文，然后呢定了那个方向在那里，然后我还有整篇信息都没有解经，整篇信息都没有讲这段经文真意思，整篇经文是讲他的领受，他的想法，可能有些是属灵的，有些甚至是属世的。用他底下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开一个旅行社，用他话， 我是导游，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把他带到哪里去，讲完了以后你们听完以后我就不见，我把你带到，比如说我把你带到这个旧金山，我跟等一下我们会去看金门大桥，看什么等等，看见了，讲完以后 在这个完以后，讲完以后我讲完这，但是我没有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最后结论的时候，用他的话，他讲道学结论的时候，这些人知道去哪里，但最后每个人知道是否到了那里，有些到了还不知道已经到那里，有些去了别的地方以为到了那里。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就你怎么用的神的话语带领弟兄姊妹走，你怎么会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心意？ OK， 这句话可能讲这个例子对我们讲没什么太大，不过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常有说牧师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他们怎么把弟兄整合在一起，如果在真理上都不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其他的免谈。所以讲到合一的时候，以弗所说一信一主一心一喜，教会的合一跟三位一体是分不开，身体有就有很多肢体，但圣灵只有一位，一心一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我们每个人有不同人，这个但天父只有一位，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要说是在这里，你需要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要是什么。所以我已经说过嘛，我碰过几个，最少有两个，我没有遇见他，不过我听他录音带，听他怎么讲这个，比如说基督生平啊，讲到这个加太书，这 Gordon Fee， 还有呢，这个叫做 这个应该是、叫 John Scott， 不是 Stott， 但是他自己说的，他以前在牧会，他是被教会请他走人的，因为他真不会牧会。不过进到神院后，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教授，讲这个解经学 ，hermeneutics， 非常出色。他讲到上课了，那不是讲到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他感觉整个气氛不对，好，我们赶快，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那学生噼啪就跪到地下祷告，悔改。上课就叫他悔改，他误会还叫人家悔改，人家不会悔改。所以我们说要回到，如果这个是对的话，这是最后这个第五个，我只用几样来解，有几样事情就不会发生。第一个，你不会跟别人比较，因为你知道你是做牧羊，你不是做这个布道家，所以你不会羡慕哦，这个呢他布道了几万人呢，去我的教会只有几十个人，你本来就是牧羊，布道的就每天布道，但我不说就用这个，只是布道，如果每次布道就一两个人，这是一种的布道，我不说那不对，叫个人布道。不过如果你真的被圣经认为是一个布道的话，或者被大家所谓的公认是一个布道，你的人会很多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哎呀，怎么这个讲员哦，他也讲话，这么多人都来听他讲。我们牧羊，我要告诉各位，你就这个做个牧羊，你只有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你会累得不得了的。只要有一对夫妇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被鬼附，你没完的。哎，布道的不太一样了，你不玩道就跑了。以前我在外面常也是祷告，熬完以后，后来发现这牧师很累，因为翻了一下以后，这弟兄姊妹里面如果身体还有捆绑了，就跑出来，然后后面问题还多多嘞。我半年去一次，有时候一年去一次，那是后面问题谁处理啊？是教会的牧师来处理啊，师母来处理啊。所以我发现不能这样做，以后我要带一个团队，所以每次去，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的时候是一个小组长，礼拜六的时候是一天是他的一个同工，礼拜六的晚上当时大聚会，礼拜天聚会，你不能够不把团队带起来，不然的话那牧师师母累死。所以当一个所以用这个就我不会去比较，因为人都在比较，我是什么毕业的，我是受过什么训练的。所以十二节这样的说呢，别人都是不，我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和相比。就这些人，他的什么叫自荐？我是学怎么毕业，我是哪一个神学院毕业，我是跟过哪一个老师的，或等等等等。所以他的所谓的能力，或者他的证明他有这个所谓的职分或者 credential， 就是所谓有这个信誉，是因为他是受过别人的影响，受过谁的教导。保罗说 No， 完全是主教我的。这句话怎么说？是主的呼召。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生的，当你基督教会你不会跟人家比。我记得很久以前了，我不说过有个电子公司在找我。我还记得第一次他找我时间不对，大概一年还两年又打电话找我，其实我没去过那个地方，找我的人我也不熟，他只听到有我就那个人他找我，我说哦没有错，今天这些时间对，哦让他来，那等下我说就是来，你想要讲什么？哦，他想我这样，我要把我们这个要这边发个通知啊，就是公告，请邀请大家来，把过去来我们团契的都来。后来我就问了，普通你们团契多少人？差不多五十个人。但是接触啊，那你会找多少人？我把这些来过的都找来，大概有两百多人。那底下问 ，OK， 那底下就问了，你希望我是团契对基督来讲呢，还是对？因为这多少人有些来过的，只是慕道朋友，对慕道朋友来讲，他想一下一下，我说最好你选一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最选我，不要又是陪灵又是布道，不要搞这种事情，这很难。我说他想，像我这次要这么多人，那就布道好了。底下我就播出来一句话， 如果你要布道的话，我可以来，因为时间是在那里。但是我认为我有个更好的讲员，应该可以介绍给你。他就问我，我说我不推啊，你要不要去打电话问问他？如果他能够来，很好；他不能够来，你告诉我，我还是会来，因为我不是推责任。但是我认为他比我更会布道，我觉得他认识台湾的民情，还有整个这些知识分子思想，他比我那时候还在国度，大概我才回台湾一个时间，还是世界跑一跑去。我说他比我清楚多了，因为我就当完兵我就离开了台湾，我说很多人我都搞不清楚啊。最后他问我谁，我就介绍，你要不我就把电话，我就请他去找谢院长。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想他应该是谢院长答应，所以他跑去那边，所以他没回来找我。我说如果他不行，他有别的聚会，人家告诉我我会过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后，有听到不是因为那个定的时间是几个月以后啊，不是说马上这个礼拜几啊。所以听到院长跟我们几个人分享，他被一个电子公司请去，后来完以后就留下那个负责人那个老板的这个大的办公跟着做，刚好在做大概是一群人，就一个桌子就吃饭，就在外面吃饭的。那这时候坐在旁边刚好一个是从矽谷回来的，一个也是搞这个高科技的，坐在他旁边。那问到院长说原来是医生啊，你怎么会做传道？你怎么会做？你知道后来那个人说这样子，他那时候整个科技是很红的时候，是那人就说这样子你们神有需要吗？他就给他1000万，他给他1000万。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公司，我不晓得，因为我从来就没去问。不过我底下我非常感谢主，如果我去了就不见了，这1000万就不见了。就院长去了就有1000万，就对神也有帮助了。我要告诉各位，只用这个，没有什么好比较的，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我们都讲他不讲我，为什么人家大家都其实我做的比他还做的多，哪有这种事情啊？你能够做多做少都是什么？今天我很受不了这个比较，那个比较，那个我们这个服事最难的都是在户外的赛事，你们这个服事简单，都在冷气房里面。我真听到这是传传说的，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们做宣教服事，你们我们的那个自来水都没有多脏，你们在人还有一个钢琴，怎么真要这样子吗？苦不是我苦啊，苦是你苦啊。你一定要跟人家，一定要跟人家这样比较吗？一定要这样计较，最后不公平，是谁不公平？当你说不公平，最后我认为你是觉得神不公平。我们是服侍神的人，居然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感觉也好，这种的认知也好，神不公平，请问你怎么可以服侍下去？到最后为什么会有忧郁症？为什么最后心中有那个苦毒？有一次我在去一个地方，我不要讲哪里，完了就在我们讨论之后，大家可以跟欧牧师谈谈，他从台北来啊，就不是台北，我就去那里，我们在台北要不要问问欧牧师这一些的服事啊？居然有个人呛我，一个牧师说你从台北来干什么？你在台北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跑我们这边来？以为你们教会大就怎么样？就这样。第一个不是我要去的，第二个不是我把你们凑起来，是这位牧师要我去，然后把他凑来，请他。那当然有很多很客气，有很多愿意所谓问问我说跟我去，或有音乐生愿意跟我连接的，不就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从他服侍开始，他受了很多的挫折，原来中间一件苦读已经成为。他每样思想，你这个好，他就从反面想；你这个怎么做，他就反面想。他总觉得他是最受苦的那个。不，很感谢主，吃饭的时候真的在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就吃饭。那天是因为人多一点，大概发便当，就中午的时候休息。我看他一个人在那里，我就过去。我才知道，他腹上受了很多的苦。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做这个没有这个，我做那个没有那个，我做这个没有人支持我，做没有人跟从我。”我就跟他这样讲，因为我想问问他，确实那时候他也没什么服侍，他从海外回来，他从对岸回来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如果你知道你的呼召，神要你这样就这样，叫你带个50个人的教会，你就带嘛，忠心了。因为有一天神不是用那个数字那个 number 来说，哦，你是带一个大冠冕，他是带一个小冠冕，50、5000、2000、1000的一模一样。神要求的不是你可以赚5000赚2000，给的也不一样，因为神给你5000、2000。最后但神只看一个，就你是否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就这样子。 OK， 这第一个。底下我们就还这样读一读，不然的话我大概这样经文了。 OK， 我们就从第13节再读到第12，今天我会把这 finish 这段经文，13到18节我们来读一遍。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OK， 第二个是什么呢？保罗这边讲的，你不会就是跨过界限，其实还带出第三个来，你不会在别人劳碌过的努力过的地方去努力。 OK， 第一个不会跨过这个界限，第二个不会在别人努力过的地方努力。OK， 我把它放在一起来谈谈。啊，今天在教会界当中，也常有这种的问题，就，哎呀，你看有个教会开到我旁边，这最多的，甚至连我们这个系统啊，我们都开过。如果我们开个分堂，已经在哪一个看那个分堂，如果再开一个话，要离开多远？不，问题是那个的村子。就一个头一个尾，你要离开多远也很难离开。因为那个村子这么大，但是已经有了。所以以前我刚进到灵粮堂的时候，甚至我去到一个分堂，哎，北，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叫这个国度，我跟教会本身啊什么宣职都没什么关系。不过他跟我，牧师啊，你要跟台北讲哦，不能够到我们这边，我们已经有了。 OK， 我比如说那个城市，我随便抓一个哈，城市我们说台南部比较大，高雄。请问高雄如果只有一个灵粮堂，它就是上千人的话，请问够用吗？就是以福音的那个的合场这么大，你一个的够用吗？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高雄已经有灵粮堂了，所以不可以再开灵粮堂，你觉得这个道理对吗？或是你觉得如果这样讲的时候，我要再问的时候，你到底的，就到底你问这句话的时候，到底你是为福音的缘故呢，还是为你的教会的缘故？我只举个例，我不说高，我们高雄，我上礼拜从高雄回来，我们教会在那边发展很好，罗牧师在那边带得非常好，带着整个团队起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也过70了，他跟我说，哇，他特别在这过去日上，他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连胃都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要说，所以有人打电话给我， 牧师是海外，我们希望在台北开个分堂，可不可以？我说牧师，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说我们怕不好啊，不要冒犯你的。我说台北很大，你多开几个我都无所谓。不要说别的，我很希望看到这叫建国南路，那后面叫新生南路。我希望这边有个台北灵粮堂，我希望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中间又有一个灵粮堂。我希望从复兴南路到那个什么敦化南路又有一个灵粮堂。有一次我去对岸，去上海，我觉得在上海开100个灵粮堂还不够用啊，同意吗？但你要知道，不要去冒犯别人，这是真的。倒怪我比较从我的角，牧师就旁边开一个教会，牧师那边开一个，哦，牧师，甚至有分堂的，当然叫分堂，开一个分堂，在台北，多开几个。我们的福音，你要知道，讲一下。那叫南京东路上很长，第一次我发现这么长，因为在这一头我们有个叫做松山福音中心，在这边有个叫做中山福音中心，就在同一个南京东路上头。我不晓得，我同工带我去，一个在这，不是那边有个，那边有个，如果神怜悯我们，中间多开两个无所谓。请问，单单的我们说在宣教大楼，单单我们说在山庄，请问宣教大楼这边的福音工作已经让大安区每个人都信耶稣了吗？或者有一半人信耶稣吗？或有一半人信耶稣，如果有一半的话，他进到这有地方给他去做吗？这是为什么我要开福音中心，这中间一个原因，不是唯一原因。请问文山是山庄，你觉得我们如果只有一个教会的话，那整个的文山区就够用吗？为福音的缘故，我感觉这被印证了。上次我们在那个澎湖，感谢我们澎湖要建堂，哦，有个姊妹把她的那个这个积蓄啊，就拿出来，她觉得一生，她觉得最好，她已经现在在养老院里面生活，身体各方面都很轻了，只是年纪大了，行动不太方便。现在我们要开始整个地都已经买了，现在我们就是要盖，要往上盖。现在我们在讨论要怎么盖，要一下盖全部盖出来。如果要盖，比如说上面要盖四层，我们先把它盖了，上面最先上面两个是空的，底下盖，先把架子盖，还是说一层能盖？现在我们决定一口气把它盖完，后来要用的时候一层能装人。不 ，anyway， 第一次我去澎湖的时候，那时候我接了主任牧师啊，回来以后我们就说我们这边要开个这样。其实东区啊，也没妈在，就澎湖是他们认领。我讲很多年，大概十多年都没有。我这次玩，为什么？因为在那几天当中，我们的同工也是他们现在的教会的执事带着我们去，他是开这个民宿的，这个有旅游的那么的。走完以后，他告诉我，因为澎湖很多的庙，而且庙的当中很有意思。这个庙是这个地区的，然后底下呢会有外面绕了一群的另外一种的比较小的庙，然后再往外走的很多的小的庙，那根本没人住的庙，就是用像土地公众的这种庙。用他的话，这是布阵 ，exactly 用那话，所以这个庙管这一块，所以这个大庙是一个，那底下有几个比较也是很大。或者比较小一点，比这个原那个大。那再往走一点，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土地公？类似这么小的庙，就是摆香酒，没有人去在里面住了，没有弄了。 像这种小的庙都有人在里面什么这个管这个庙，那大的不用讲。为什么呀？因为这证明这是我的地盘。我说有这种事情啊，我说黑暗的权势都比我们会知道怎么征战。所以印证了我们开福音中心，我说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到征战的里面。你觉得我们的福音中心没有征战吗？我很感谢主，有些福音只是小小一个，可以带出很大的改变力量，转化那个。你想到庙公会把庙关掉，一家信主，庙公对着其他的庙公说：“我信了耶稣，你们要信耶稣。”你觉得这不是征战吗？有机会去万金看看我们的福音中心。我们就这样走啊。所以我第一个很重要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就人家已经，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也同意 OK、这个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施工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好，我们就让它下去看看旁边哪个地方还没有工作来到的啊，这个没有福音工作，就说有一条界限在里面。我同意，意思说其实这个有两个东西，保罗在讲到界限的时候是讲更严重，更准确讲是讲什么呢？就是我是做外邦人的，你们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叫他们守律法，律法对外邦人讲是他们听不懂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守律法的人，不是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保罗说我的界限我是对外邦人，就像当年我回台湾，我这个目的我要最基层对劳工，进到灵粮堂绝对不是我的打算。进到灵粮堂，周牧师邀我一年以后我才进到灵粮堂，一直我认为中间有个原因，神呼召回来不是要做所谓中上阶层，我是要做。不过周牧师讲一句话，欧牧师我看你不适合做基层。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基层的背景。后来发现这讲的也对，但是在教会我还说我要做基层，周牧师说那你就做嘛。所以现在我们才会有基层事工啊，我们基层的这个训练，这个传道人，我们基层的福音中心，我们有基层的基金，甚至我们把辅导他们就业，真的我们的有个清洁的团队，是我们是基层的同工哎，是我们投资进去，感谢主，他们现在已经是做得蛮不错的，而且是好像工作越做越大。我们还有一个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的翻转，我们找了12个，现在我们选了一下以后，现在最后我们剩下6个，我们要培养他从初中，如果他想，越培养他读大学，这叫世代翻转。我要感谢主在这里，所以工作的时候你是教神学，就那个是你的，你是牧会那是你的。从另外角度上，这个叫做有没有捞过界，是。那第三个，后面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要在别人的努力上，用现在最流行的话，不要去偷羊，有没有听过这个？不要去偷羊。最明显的话就异端，他跑到教会的前面，进到教会，很热心，最后就把教会一群热心的人带走。异端最容易做这种事情，但是有些的教会为了发展也容易做这种事情。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些几个牧者就跟我那个谈的时候，有一个的教会在台北开的，他在别的地方开的，他做得很好，但在台北开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这样的做法应该成为他们的主。我认为他是这样想，我没有碰过这个牧者，不过他在那边做的时候做得很好，所以他在台北准备开，那不是准备开，已经开了。那几个牧者就谈，就这个台北的牧者就谈他开的事情。他不到一个多月，大概一开始聚会就来了400多人，就来了，然后就开始400多人，这是他们谈。请问你去，如果你从别的地方在台北开，一开始聚会就400多人，请问这些人从哪里来？ 他开两次布道会说来了400人，是这样吗？都是从别的教会跑去。所以为什么叫牧者谈这个事情？当然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这个不，我很喜欢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是从哪个教会来，我一定要问为什么离开那个教会。如果只是我们的教会跟他们教会做个比较，或者我这个传跟他传长比较，基本上十次有九次我还是请他回到原教会。你喜欢我们的教导你就听我们教导就好啊，我们要离开你的教会。所以有一次，你要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姊妹，我说，哎呀，你怎么在这里？原来他教会的大概执事有5个，3个执事，3对妇跑到我们教会来，他们准备要过来，只是这个姊妹啊先过来。那我就说，那怎么办呢？那你们都跑掉，那个牧师怎么带？但教会有他的困难，他需要另外一件事。最后我说你不可以，第一个先生跟你分开一起聚会我不同意，第二个教会有这个需要你们该会听我讲到什么东西，拿录音带听听就好。后来真的没有看见他，因为我们有3个会众，有英文的，有国语的，还有广东话，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我3个国语的讲两个主日，广东话讲一个主日，英文讲一个主日。没想到有一天在另外一个聚会碰到他，就基本上在广东话还是在英文，基本上的。我说你怎么又在这里？他牧师，我还是喜欢在这里，只是我怕你看见。我说我就，我不说我很聪明，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清楚知道神的呼召，你不会受外面的环境影响，甚至不会为其他的教会、其他的传道人，因为神呼召每个传道人、呼召每个教会都有他的心意。我做的，因为有一天，感谢主，神给你5000，你就赚5000，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神给他2000，你又赚2000，良善忠；神给我给他1000，神可能给我只给我500也不一定。不过有一天，我还是听到神要对我说。孩子是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领袖？一个领袖一天跟别的教会比，一个领袖一天埋怨这个教会对我不好，对那个教会传，你看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你怎么会带你的会众？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是恩典的神？因为在我们上看见看不到一点恩典，看不到一点的所谓神的爱怜悯，那我们怎么待人？这很难。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我特别是感觉到华人真的这方面又比较需要加强，就很少看到牧者，现在已经看到了，像训政牧师啦，像其他的一些教会牧孩子愿意接教会，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了，因为接的教会都蛮整齐的。我希望看到有一些的孩子愿意接着他父亲继续牧养的教会，纵然那个教会是非常的 humble， 非常是所谓的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孩子还是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呼召。我相信这会带出一个整个台湾的整个所谓的教会啊福音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一直说人生观、人生价值，但基本上如果我们教会的这个运作还是在一般的社会的价值观里面，请问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是没有路可以走。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的恩典我们向上感谢，求主来继续教导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不论在家中、在职场、在教会你是小组，然后更求主让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当然有一天会不会做传道人，越是吧，愿神大的赐福给你，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可以差派的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怎么为主来使用我们也为今天就这个周末的这个聚会来祷告，求主记得带领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天，听说周末好像天气要变天，我也不晓得， 我求主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再来仰望带领我们的教会，这样子，让我们今天的信仰，主啊，叫我们能够说主啊，没有他的主啊，主啊，带领我们，主仰望你啊，要把这个教会所有的聚会教手中带领我们，成全青年而少，不然在山庄，现在还有福音中心，主啊，一起能够看见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主要包括沉默的天气，让我们真是弟兄姊妹主有平安有喜乐，带领我们的赞美的赞美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到如今你都恩待我们，你把我们从信徒带到门徒，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使徒，好叫我们被你差派在世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不论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站起来为你来做见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荣耀你的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